兄姐妹们在主内平安。在这个今年2011年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如果神允许的话，我想在今年这一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
If God willing, I'm thinking that we can share with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 is the true life of Christian.
时间过得很快。
Time passes.
今天已经是12月的第二个礼拜。
Today is already the second week of December.
我想的时候是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When I first thought about it, it's in the first week of January.
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说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信心的生命。
The first one I shared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is the Christian life is a life of faith.
我第二次跟大家分享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被饶恕的，也是饶恕人的生命。
The second one I shared is Christian's life is a life being forgiven and forgiven.
第三次跟大家分享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有试炼经过考验的生命。
The third one I shared is Christian's life is a life that has trials.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生命是心满意足的生命。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s the lifeOpression is a life of contentment and satisfaction.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心满意足的生命很重要？
Why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we being content?
因为我思想过很多。
Because I thought a lot about it.
看这些古今中外的这些例子，过去的、现在的很多人的例子。
When we see theexamples of other people's life from the past or from now.
我发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的有心满意足的生命。
I found there's no one that is really fully content and satisfied.
从历史上来看，
from the history,
这个世界有三大文明古国。
There's three very important cultures.
第一个是我们中国黄河流域这一个文明。
The first one is the one that of our Chinese people that called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第二个是埃及尼罗河流域那一带的文明。
The second one is about the river in Egypt, the Nile River.
那么第三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在米索波大尼的两河流域的文化。
The third one is the one that mentioned in the Bible. There's a river called.
This is the Mesopotamia. 米索波大尼有，我们中国人说它是两河流域，一个是幼发拉底，一个是底格利斯 ，Euphrates and Tigris 的两个国，这三个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摇篮。
This three culture is called the world famous culture.
你们想一想，这些国家那些伟大的君王，他们有没有心满意足的生命？
Think about it. All those kings or those great kingdoms, do they really have the content of satisfaction in their life?
中国我们最近大家都知道发掘了兵马俑。
In China we know that we found
the terracotta soldiers.
Terracotta soldiers.
在埃及你们听到一个 King Tut 坟墓。
In Egypt, have you ever heard King Tut's tomb?
你们假如到耶路有耶路到尼罗河，不是耶路江哈，你到尼罗河看两岸 有多少个他们古代的王妃王后帝王的坟墓里面装了那么多的财宝。所以你看中国跟埃及那么大的文国家，那么有权有势的王妃等等，他们心里不能够满足。他们死了以后还尽量把各式各样的把它埋了来陪葬。那你说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当时也是不可一世，世界最大的国家，它什么天空中的花园等等，你说他们的帝王满足吗？可见你多大的地位，多大的权力，没办法满足。我们看一下比较接近现代的，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一些很有名的文学家、画家被称为说是遗失的一代。这里面包括海明威，他写了一本书叫《老人与海》。Old Man and Sea， 对，他讲到这个渔夫在海里面费大了力量跟一个大鱼挣扎，最后把那个大鱼钓到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鱼从海里面拖到岸上，到了岸上他发现什么？他发现这个大鱼只变成了一个空骨头，大概鱼肉都在被拉进来的时候被其他的人吃掉了。他这本书得了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表示他这一生对于所感到的空虚。那么所谓这些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就是像海明威啊，或者是像毕卡索他们，在法国。所以每一天就在那边吃喝玩乐。寻找不出生命的意义。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被称为是遗失的一代。再看一个最近的例子，有多少人看美国的足球？没有人看哈，大概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这个美国的足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球员，是他们的英雄，叫 Tom Brady。美国有多少的小孩子、年轻人梦想有一天可以到 NFL 去打球？
How many American youth want to become a player in the NFL one day.
不但打球，还要做 quarterback， 这才是统帅。
Not only play in the team, but also the quarterback, the super.
每一个 quarterback 都做梦要赢什么？赢 Super Bowl。
Every quarterback, quarterback, they have dreams of, you know, winning the Super Bowl.
Tom Brady 赢了三次的 Super Bowl。
Tom Brady and his team won three times in Super Bowl.
当他赢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难怪生命只有这些吗？”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什么功课？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一个功课，我们每一天努力工作所得到的。我们一生所梦想的，我们一生所有的成就，不能够永永远远完完全全满足我们。这就好像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五节这样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它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这是第十六节，便归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很有意思的，九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我从厦门坐飞机到南京，坐在飞机上没事就翻那个飞机里的杂志。你们坐飞机都知道，他每个公司都有他自己的杂志。
When I was on the airplane from 厦门to 南京， I was glance through the magazine on the airplane.
我突然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这样说哈，他说现在的移动空间和这个媒体经常改变，这很困难啊。不管他说我们这个移动空间，好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到这里，明天坐火箭到那边啊，大家跑来跑去都是很活动的。那媒体呢，你是电视也好，电报也好，传真也好，email 也好，这些每天在改变。那么呢，我们的人的价值呢也被减少到几乎就好像是 email 上的 user ID 一样。
The time passes so fast and people traveled a lot and the medium changed a lot, so our time, our life is just like restricted to very limited business.
你不但是一个 user ID， 你没有 password， 人家不承认你。
Since we only have a user ID, just like a, you get on the internet, there's a user ID required, and if without the password, nobody recognizes you.
这是这篇文章他写的，他做了一个结局，他做一个总结。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自足只有在信仰上去寻找。
He has this conclusion, all our satisfaction must go through seeking of a religion.
只有从信仰上才可以能得到我们内心的满足。我也不知道这个作者是什么样的背景，是无神论、有神论，是研究社会学还是什么？
don't know the background of this author, if he's a Christian or if he's an atheist or anything else.
可是我看了这篇文章，我对他，我就第一个印象特别深。当然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不然他不会说信仰，他说我们的自主只有在神里面，在耶稣里面才能找得到。他没有讲，那今天我讲，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寻找。刚刚我们已经都念过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里谈到说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这座城叫做叙加。那么这个城呢，是你看创世纪里面，这个城是雅各从前用弓与刀从亚摩利人那里买来的夺来的那一块地。
So if you read the Old Testament, you will know that this land is Jacob. He used his power and he fight for this land from the Amorites.
那么在这个地方，雅各掘了一块井。
In here, Jacob dug a well.
那么他跟他的子孙，跟他的牲畜都喝这个井里的水。这个在撒玛利亚人的心中，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叙加这个地方也很重要。因为它正面对着基利心山，基利心山是撒玛利亚人崇拜神的地方，所以他说，难道你比这个还大吗？耶稣没有说我比他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涌到永生。那么耶稣在第十节说他会给我们活水喝，在十四节说凡喝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In verse 10 Jesus said he will give us true living water, and in verse 14 he said whoever drinks the water from this water then he will never thirst.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活水。
So what is Water.
我当初很早以前念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我说什么样的水耶稣给我，我可以喝了不再渴。
When I read this passage, I was wondering what kind of water Jesus gave to me to drink so I will never thirst again.
显然我那个时候脑筋是很笨，用这种非常以就直接从字句来看啊。可是我一直在思想这个。感谢神让我能够看到这个活水到底是什么意思。
Thank the Lord that he helped us to understand
显然不是这个水。
Not the water, the
这个活水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具有重要的隐喻的意义。
In the Old Testament, this living water have a very important meaning.
在耶利米二章十三节这样子说。
In Jeremiah chapter 2, verse 13.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My people have committed two things. They have forsaken me, the spring of living water, and have dug their own cistern, broken cistern that now holds water.
所以神借着先知责骂犹太人的不服不顺服。
So God used the prophet to rebuke the rebellion of the Jews.
犹太人拒绝神是活水的泉源。你知道旧约的先知们都在期待有一天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
You know, the Old Testament, the prophet, they're longing forward for the living water comes out of Jerusalem.
同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那里，他邀请人到他这里来喝活水。
In John chapter 7:35, Jesus Christ also invites people to come to him to drink the living water.
那么这一节这两节经节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是发生在犹太人庆祝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第七天。
Actually, it's verse 37 and 38. That's where when Jews celebrate the camp.
The feast of booths.
The feast of booths.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传统
，According to Jews tradition,
在第七天的时候，大祭司要到希罗亚池拿一个金的罐子去装水。
According to Jews tradition, on this day, the high priest will go to this pool to fill the jar of water.
那捧着这个金罐子装的水，一起游行回到圣殿。
They will hold this golden jar with water to go.
这个水象征什么呢？
What is this water represent for?
象征神的祝福，给以色列人有足够的雨水，可以浇灌一切的生长的粮食、植物等等。
This water represents God is merciful and bless the Israelites with water to water their land so they will have a harvest.
所以当大祭司捧着这个罐子的水游行回到殿的时候，要经过水门。
When the high priest they hold this jar of water and walk into the Jerusalem temple, along the way they will pass the water gate.
这不是 Washington DC 的 water gate.
Not the water gate in Washington DC.
在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一起背以赛亚十二章第三节，他们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So at this time the Jewish people that they will celebrate and rejoice just according to Isaiah chapter 12.
那么他们老百姓会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同时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大声的呼说，他说什么？他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的后半节跟三十八节整节。
And just like Jesus said in John chapter 7
verse 37.
On the last and greatest day of the feast, Jesus stood and said in a loud voice, if anyone is thirsty,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Whoever believes in me, as the scripture has said,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will flow from within him.
所以耶稣利用这一个机会，他公开邀请人，犹太人接受他为活水，当然也包括我们外邦人接受他为活水，使人得永生。
So Jesus used this time to openly invite people, including Jews and Gentiles, to come to him to drink this living water.
所以在耶利米说神是活水的泉源。
So in Jeremiah, God is said, God is the spring of the living water.
在约翰福音，耶稣是活水的江河。
In John, it said Jesus Christ is the living water.
这里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
What do we learn here?
如果我们只注重肉体的生理的需要，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满意。
If we only focus on the physical need, we will never satisfy.
我们渴了，我们就喝。
When we thirst, we drink.
喝了，我们再渴。
After we drink, we will thirst again.
再渴，我们再喝。
Again and again.
同样，饿了吃，吃了饿，饿了吃。
And same as when we hungry, we eat.
我们生理的欲望完完全全就像一个无底的洞。
Our physical need is just like an endless hole.
永远没有办法心满意足。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
If we don't have the spiritual life,
我们的幸福，我们人生的目的，
the goal of our life,
我们的自我价值，
the value,
只能靠什么？靠我们能够收集有多少来决定。
The value of our life only can b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what we have materially.
我们收集的多，我可能高兴一点。
If we have more, then we'll be happy.
我今天买个大房子，
If we have a bigger house,
可能比我小房买住小房子高兴一点。
We'll be happier than living in a small house.
可是你住了多久，你又需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呢？
But how long will you satisfy when you receive another bigger hous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Every one of us is
this. 我们在这里面打滚。
We kind of rolling.
渴了喝，喝了渴，饿了吃，吃了饿，睡了醒，醒了睡。就回到我看那个飞机上看到的，我们的自足一要从信仰里面找。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生活生命，
If we have a spiritual life,
我们就有神的活水。
We will have living water from God.
那么神的活水跟耶稣的活水怎么样来满足？为什么可以满足我们？
How this, living water satisfies us?
这个跟神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有关。
This is very related to the attribute of the two attributes of God.
第一个，神的属性是神必预备。
The first one is the attribute of God, that God will provide.
第二个，神是信实。
The second one is God is faithful.
我们首先说神必预备。
So let's talk about God is will provide.
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很熟悉亚伯拉罕顺服神献以撒为祭。
In Genesis chapter 20, w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chapter 22. W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Abraham that gave Isaac as offering to God.
那么亚以撒就问，不是Isaac 哈。就问亚伯拉罕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In there, Isaac asked his father Abraham, look, we have the fire and the wood, but where is the lamb?
那么接下来就记载，当亚伯拉罕准备用刀杀以撒的时候，天使就停止着他，然后他看到有一个神给他预备的羔羊。就到了第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神必自己预备。
And Abraham answered Isaac, God himself will provide the lamb for the burnt offering. And then Abraham saw a lamb that caught in the jungle, and he used that lamb to sacrifice for God. And Abraham called that his place, the Lord will provide.
所以英文的翻译是 the Lord will provide. 那么希伯来的翻译是 Jehovah Jireh， 我们中国人的翻译神必自己预备，所以这就是神必预备。
That's how God provides.
我们刚刚唱那个圣诗啊， How great thou art， 那个副歌的是说你信实和广大，每早晨赐下丰富的恩典，我一切需要你都圣手预备。
We just sing a hymn that God is faithful.
这里就包括不但神是信实，神也预备。All that I have needed, thy hand has been provided. 我所需要的，圣手都为我们准备，所以神会为我们准备。
So God will provide.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过，因为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不能体恤我们的大祭司。
In Hebrew, the author said, God gave us a priest that knows our need.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He has been through all these trials.
也与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也能满足我们。
He knows our need and he can satisfy us.
就谈到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遭受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受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他能够体谅我们，能够为我们预备。
It talks about Jesus became flesh, lived among us, and he knows our need, he knows our weakness, because he's been through all that, and he understands us, and he will provide.
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住在丁基堂。
I live in
Dinkytown 就是小城的意思，就在 University 那边啊，有一个 rooming house， 里面住了五个中国留学生。
There's five Chinese students live in the little space in the little apartment.
出去上课，回来做饭，做完饭大家在一起吃中国饭，讲中国话。
We go to the class and we come back and we cook a meal for us. Then we talk about Chinese and we use Chinese food.
对美国人的生活一点不能没有体会。
We are not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我的 advisor 就跟我讲了。
My advisor told me.
你想做一个 psychologist?
Do you want to be a psychologist?
你是要做中国人的 psychologist 还是要做美国人的 psychologist?
Do you want to be a Chinese psychologist 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Or psychologist for Chinese or psychologist for American? So 我想了，我要做中国人 psychologist， 在美国我要饿肚子。
If I want to be a psychologist for Chinese, I will sure be hungry.
中国人少嘛，我们那时候在明州，我念书大概不超过2000人3000人。
There's only like
你不懂美国人，你怎么能够做他们的 psychologist？ 这是我 advisor 跟我讲的。
If you don't understand American, how can you be a psychologist for them?
耶稣住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他了解我们，他受过我们所受的，他体谅我们，他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Jesus Christ became flesh. He lives among us just like us. And he knows our weakness. And he been through all these trials and sufferings. So he understands and he will provide.
不仅如此，
Not just that.
我们知道耶稣是跟麦基洗德相等的祭司。
And Jesus is just like the same as
Melchizedek.
Melchizedek.
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里面14章记载，他是撒冷王，也是神的大祭司。
In Genesis chapter 14, there is a recording of Melchizedek as a God high priest. And
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对他有11%的奉献。
He blesses Abraham, and Abraham gave him a tithe.
他也是王，也是祭司。
He is the king.
更重要的，以麦基洗德身份做祭司的不会死。
The most important is as a high priest that he will never die.
不会死。亚伦做祭司，亚伦的祭司都会死。是人嘛，都要死。
Aaron as a priest.
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以麦基洗德的身份做我们的祭司，他不会死，他永远继续不断的做我们的祭司，永远继续不断的体念我们，供给我们。
And Jesus Christ, he will never die, and he sustains us and provides for us forever.
我们也谈到说神是信实，这是神一个重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属性。希伯来13章第5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In Hebrews chapter 13 verse 5,Keep your life free from the love of money and be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because God has said, Never will I leave you, never will I forsake you. So we say this with confidence. The Lord is my help.
神是信实的，不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里也谈到贪。也谈到知足。这就是我们不能心满意足的原因，也是我们如何得到心满意足的办法。那么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知道怎么样可以他能够知足。那么保罗也警告过我们，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都相信贪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罪。我们不仅只贪财，你看十诫里面说，你们不可贪恋人的什么房屋，你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和丈夫，不可以贪恋人的仆婢，不肯贪恋人的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last Ten Commandments, it says we cannot covet people's house, his wife and his belongings, his servants.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我们都贪。
Whatever we see, we are covet.
所以保罗警告我们，我刚才说保罗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怎么样是个很好的例子呢？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十三节这样子说，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喝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最重要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也教导提摩太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也说，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曾经跟 有两位弟兄谈过，说知足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够学到知足？在我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发觉答案就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能知足，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依靠，完全的依靠。 耶稣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当初也一直在思想，怎么样像小孩子能进天国？我思想怎么样思想，我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好像有一点啊，小孩子的没有很纯，讲了话就听，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不要以先入为主的观念等等。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我那个22岁的小孙女，22个月。哇，他长得好快。
I was observing my little granddaughter who is 22 months old.
I wish she's 22 years. 他完完全全依靠他的妈妈。
She totally dependent on her mother.
他可以跟我在楼下玩。玩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讲，哦，妈妈，我要找妈妈，就上楼了。他妈妈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完完全全的依靠。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的完完全全的依靠，我们就能进神的国。我想有这个意思。
We need to learn how the children totally depend and trust the adult parents, then we will learn how to trust God.
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应该像小孩子完全依赖母亲的心来依赖神。
As a Christian, we need to learn from children how they depend and trust their parents, so we can totally depend and trust God.
完完全全依靠神，可以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贪。可以控制我们的欲望。可以帮助我们知足。神必为我们预备。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Amen。Amen.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活水的泉源。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because you are the spring of the living water.
因为你是那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神。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依靠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改变那么快，那么多，我们都跟不上，我们就好像扑风捉影。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要转眼仰望基督。
We thank you that we learned that we should turn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必定能心满意足。
In Jesus Christ, we will be satisfied.
我们将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We give thanks.